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弗里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从创世纪一直到先知书，分享旧约圣经中所蕴含的福音信息，强调神在旧约中对人类的救赎计划。我们知道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们宣讲神的话语，揭露罪恶，呼吁百姓悔改，宣告审判与救恩。他们为百姓代祷守望，以象征性的行动提醒百姓守约归向神，见证神的公义与慈爱。近期我们从《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这本书听到了许多先知从神领受传达给以色列以及犹大百姓的信息，今天我们要继续听他们所传讲的内容，由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弗里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
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何西阿书第一章一到九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与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歌蔑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上帝。和西阿书三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大麦以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好，其实不可行淫这几个字在英文圣经是不可再做娼妓。很多人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上帝为什么叫他去娶一个娼妓做他的妻子呢？很多人觉得奇怪，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圣洁的神仆，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何西阿说，耶和华叫我去娶一个娼妓做我的妻子。在一本书 何西阿书《上帝的心与圣洁》这本书里面，作者 Campbell Morgan 提到了他的想法跟他的见解，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说，当何西阿跟他的太太歌蔑在一起的时候啊，他根本不晓得他是淫妇。他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可能也不是个淫妇。可是何西阿知道上帝要他娶歌蔑做他的妻子，何西阿可以理解为什么歌蔑后来会变成一个淫妇。他也相信上帝本来就知道，所以当耶和华说你要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何西阿认为虽然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事，但是上帝知道。作者摩根说，很可能是这样，何西阿跟歌蔑结婚的时候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结婚一段时间以后，他才觉得越来越不对劲。歌蔑在外面跟一些男人有一些不对的关系，甚至何西阿发现歌蔑跟他所生的孩子有的不是他的孩子，所以何西阿才给那个孩子取名为罗阿米，意思就是你不是我的孩子。在那个时候何西阿才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了。后来歌蔑也承认了这个事情，可能就跑了。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何西阿书第三章，何西阿说，上帝叫我去找他，我就去找他，最后找到了。可是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妓女，而且情况非常惨，于是我就把他买回来。何西阿还告诉歌蔑说，你是我的妻子，你不可以再做妓女，你要回来做我的妻子。作者摩根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说，这是何西阿家一个很大的悲剧，他的太太变成了淫妇，后来离开他成为一个娼妓，完全的堕落。上帝叫何西阿去找他，他就去把他买回来，告诉他说，你是我的妻子，不要再做娼妓了。那到底何西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就很像犹太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们两者的关系就是如此，也让何西阿特别的感受到拜偶像就是犯了奸淫，因为他自己的家里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好，这位作者摩根的说法我可以接受，这样的解释也有他的道理。歌蔑跟何西阿结婚的时候本来是好好的，可是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将来的事情，上帝知道歌蔑以后会变成淫妇，会变成娼妓，所以何西阿说耶和华要我去娶一个淫妇做我的妻子，意思是跟一个淫妇结婚。在那个时候歌蔑可能还没有变成淫妇，何西阿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可是上帝知道，这些事情他都知道。我觉得蛮有道理，因为有的时候先知所得到的信息啊，是需要用一些行动来表达的，就像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也是如此，他们用一些发生的事情来传递上帝的信息。或许何西阿对这个事情的解释跟他家里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信息，耶和华就用这件事来传递一个信息给犹太人，告诉他们犹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即使如此，我们就好像做了淫妇，做了娼妓，但是上帝仍然不会放弃我们，他不会自己走了就算了，他也不会就让我们走，让我们难受，不管我们了，上帝还是会把我们买回来。上帝说，事实虽然如此，但你还是我的妻子，你要回来，不可以再做娼妓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律法与福音，律法与恩典。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你的罪有多大，上帝的恩典仍然够用，而且不管怎样，上帝都不会放弃，他还是要把你找回来。所以上帝对犹太人说，我怎么能放弃你呢？我怎么能舍弃你呢？其实先知对未来的预言都在很早以前就对弥赛亚有一些概念了。在创世纪49章第10节那里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在这里说的那位要来的，在新约的路加福音里面希腊文用的一个字是 Ho-er-ko-minos， 在这里除了提到弥赛亚，还有提到新的时代。我们这个世界有两个时代，一个是现在，一个是 还要来两个时代。另外，乐园也会被恢复，新天新地都会出现。而且不只是启示录有新天新地，以赛亚书也有新天新地，这个跟弥赛亚有密切的关系。耶稣是受苦的仆人，他也是耶和华的义仆。阿摩斯书第五章十一、十二节，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另外，阿摩斯书第六章的四到六节，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当我读了这段经文，有一些蛮深的感觉。神学家斯托德有一本书叫做《基督教文化的挑战》，讲的是登山宝训。他曾经用几个月的时间在主日崇拜讲这个信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多研读一下这本书，他写得很不错。斯托德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也是世上的盐。光就是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真理就是要讲解的清楚明白。盐就有点不一样了，它主要的功能是用来预防腐败，当然也可以提味。斯托德说，如果一个地方的社会变成腐败了，败坏了，当地的基督徒要负很大的责任。我们的教会不只是要传福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关怀这个社会。关怀社会不等于是福音，而且耶稣也没有说福音是必修的，关怀社会是选修的，不是这样。因为看到阿摩斯书，我就联想到在当时他们的社会文化是拜偶像的，在这方面就带来了一些很不好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性的疯狂，第二个影响是杀婴孩，就是把婴孩放在火里献给他们的神。我觉得我很担心这两件事情，这两个问题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现在西方社会一个很大的错误。阿摩斯在当时价值观这么混乱的社会里，他比较担心的是上帝的公义在当时已经荡然无存了。依照当时的律法，他们把上帝的公义、正直、公道错误地用来压迫人、伤害别人。阿摩斯特别关心穷人、寡妇、孤儿这些没有办法保护自己需要的人身上。在那段时间，他们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贫穷的人越来越贫穷，所以阿摩斯的信息在第五、第六章所讲的可能是指他们的信仰有一段时间是有比较恢复正统的敬拜耶和华。事实上，他们也有一些正统的神学，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耶和华，如果信仰没有真正的与生活相称，那也是枉然的。可是有的经验派神学，也就是所谓教导的很正统的教派，他们说没有什么异端，外界的生活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观念其实是错误的。所以阿摩斯特别针对这样的人提出了一些谏言，在阿摩斯书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这里巴山的母牛是指坐在你们家里的沙发椅上啊，关在你们家的象牙塔里，住在你们家别墅里的人，一天到晚叫丈夫拿酒来给他们喝，而且还不止拿酒啊，就好像巴山的母牛对着帐篷叫啊，一直叫一直叫，哞哞哞的叫，希望别人来服侍他。因此阿摩斯可以说是在讽刺那些很有钱的妇女，他们坐在家里喝酒，然后再叫老公拿一瓶酒来给他们喝，不停地喝。阿摩斯说，上帝已经看到这样的文化，这样的社会了。先知一方面是要观察诊断问题的根源，我们知道列王纪历代志的那一段历史，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先知书，我们就比较能看懂了解他们在说什么。 先知另外还有一个功能，一个职分，是很多人会联想到的神言人，替神做代言的人啊，就是先知能够讲预言，讲未来的事。这并不是坊间所谓的算命，他们不是算命，而且很多他们所看到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只是一般人不想从上帝的角度去正视它。你看报纸你就会知道，哇哦，亚述快要来了，巴比伦快要来了，因为先知用他们的信仰，用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来解释这个事情。其实一般人都应该会知道啊，也不需要有人特别来告诉你。当然有的人会说，先知讲的预言有一些是比较超自然的，例如以西结书，我也有很多看不懂的，但是也有一些是看得懂的。上帝给了以西结很多的意象，包括耶利米也是如此，他们在中间可能是多方面的观察，所以他们知道巴比伦快要来了这件事情。而且有时候上帝也会带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他们看这个看那个，好像耶利米在那个窑匠的家里，上帝指示他说，哦，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耶利米书18章2到4节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这并不是异象啊，也不是看看新闻看看报纸，而是上帝给他的一种特别的启示。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先知对于未来要发生的事，他们所得到的启示有几个共同的定义，这个在很多先知书里面有记载。例如约翰福音4章，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们在很早以前就有弥赛亚的观念，像撒玛利亚的妇人问耶稣说，我们到底要在哪里做礼拜比较好呢？在这个山上呢，还是在耶路撒冷？就好像说我们是要去生命树教会聚会好呢，还是去好牧人堂呢？到底去哪里比较好呢？耶稣回答他说，问题并不是在于去什么地方，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其实心灵和诚实这几个字的翻译并不是很好，我认为应该是灵和真理，原来的翻译不够清楚。我想灵大概是指圣灵，换句话说，我们要用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他，这样的翻译比较正确。事实上真理跟圣灵是分不开的，有的教会一直强调真理真理，可是他们没有圣灵，没有圣灵充满的经验，那就变成了一种圣经研究所了，或者是探讨很多很多学问的团体。另外我也担心有些比较极端的教会几乎把圣经丢了，他们主张不需要有圣经，只要有敬拜赞美就行了。我认为一个好的教会应该要有真理有圣灵，两者兼具。真理非常的重要，但不是在搞学问。有的人可以搞100年，搞了100年然后去睡觉，这样可能什么事都不会改变，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约翰福音第4章的经文，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讨论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耶稣就对他说，那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吧。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也没有错，你已经结婚了5次，有离婚5次，你算是有5个丈夫了，但是你现在有的并没有结婚，只能算是同居人，所以不能算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讲这话也是真的。哇，这个妇人听得很讶异，后来她开始不安，转移话题，想换个题目讲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妇人就问说，反正这些东西也没有人知道啊，只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定会将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我们就会知道了。当时不只是以色列人，连撒玛利亚人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念，那就是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们晓得弥赛亚要来，有的时候也不确定要叫他什么，叫什么名字。事实上，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在西元前1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常用的一个名词。马可福音第11章的9到10节， 说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另外，希伯来书第10章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两段经文都可以看到这个名字，而这个观念最早的来源就是在雅各祝福他儿子犹大的时候。路加福音第2章26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希伯来书第10章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两卷书都提到了基督啊，那位将要来的 The coming one 这个字，最早在创世纪49章就有了。49章第10节，主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啊，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细罗这个字，其实他们本来不知道该怎么翻译。他来的时候，王的权杖就会给他，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观念，就是有一位，有一位要来。因此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很早就可以看见，后来当耶稣生在伯利恒的时候，有几位博士来了。其实不一定是三位，因为圣经也没有说是三位，就说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了，他们就到希律王那里说，哇，恭喜希律王啊，听说你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按照我们天文学的演算法计算天象，得知这个末期的时代就要开始，这个跟你们犹太人很有关系，新的王就要诞生了，他要做全世界的王。当时的加勒底人对于天象非常有研究，他们很在行，因此这些博士们观看天象，发现新生王是犹太人，那他们以为这一定是希律王的儿子啊，所以他们跑去恭喜希律王说，哦，你的儿子非常的特别哦，他可能是一位救世主哦。但问题是，希律王最近根本没有生孩子，所以他才很紧张，全耶路撒冷的人也很紧张。那话说回来，博士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救世主是生在伯利恒呢？所以希律王也去找他的神学家跟圣经学者来问他们说，圣经有没有写弥赛亚要生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回答说，有，在弥迦书第5章2到4节，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会生在伯利恒，所以先知弥迦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的各城中算是最小的，可是将来会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他的根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他会牧养他的羊群。那为什么弥迦会说弥赛亚是要生在伯利恒呢？因为伯利恒是大卫之城，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有这样的观念，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而且是犹大支派的后裔。因此这个弥赛亚的观念在弥迦书、耶利米书、以赛亚书都有提到。在耶利米书是23章5到6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好，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这个牵涉到因信称义的问题，也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我的公义，是我的圣洁，我的智慧，他也是我的一切。至于第5节，耶和华说，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这个苗裔是指什么？ 在我读的英文圣经里面是用 branch 这个词。他为什么用这个字呢？以赛亚书第九章二到七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欢喜。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预言。各位有没有听过韩德尔这位作曲家所写的弥赛亚？从第一乐章唱到了，我们有一位君王为我们降生，有一个婴孩赐给我们，他的名要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觉得韩德尔他真的是抓到了重点。耶稣是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如此的美好。所以以赛亚很早就有弥赛亚这样的观念。
在这首小羊诗歌《弥赛亚》当中，芳华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